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人的问题就是在神的面前的狂傲。蛇引诱夏娃吃禁果的时候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最大的诱惑就是如神这两个字。神已经清楚地警告过，但人就是不听，人想跟神一样平起平坐，进而坐到造物主的宝座上去，以自己为神。这种背叛破坏了神的美好创造，人和神的关系的破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的盖子，罪恶便充满了这个世界。人不尊重神，对神失去了敬畏，必然会失去对生命的尊重。创世纪第四章，人类历史上第一桩谋杀案发生了，该隐杀了亲弟弟亚伯。从此人类蹒跚前行的足迹中充满了杀戮和血腥。美国一个十岁男孩拿步枪把自己42岁的亲生父亲打死了，说父亲管他管得太多太严，骇人听闻啊。离开了对神的尊重，人类的灾难深重。神的诫命提醒我们要悔改，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属神的人的生活规范要以尊重神的主权，尊重神所创造的秩序和关系为出发点。爱人如己是从敬畏神开始的。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早年在 Virginia 做议员的时候，曾经有人到议员开会的地方来找他，那人不认识华盛顿，就像周围的人打听谁是谁。边上的人回答说，容易找，一会儿祷告的时候你就看那位离开座位跪在地上祷告的人就是。一个人的伟大和成就不是靠高抬自己而取得的，而是在神面前谦卑尊崇，因神的祝福而来。愿这第五到第八四条诫命特别警戒我们要做敬虔的人，尊重神并尊重神所赐的权柄和秩序。爱父母，爱配偶，与周围的人和睦相处，让我们的天父因此而得荣耀。这是第一个方面。接下来第二个方面，除掉虚假的言行。第九戒，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在当时的环境中是指不可以在法庭，也就是在民事或刑事诉讼的审判过程中做伪证陷害别人。在原文中，假见证是指欺骗性的证词，也就是谎言和不实之词的意思。人在希伯来文当中呢是邻居。申命记19章15节说，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以定案。证人口中的证词对被告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上帝是公义的也是公平的，他不允许把无罪的当作有罪。假见证不仅是对人的侵犯，更是对公义的神，这位公义的最高掌权者的侵犯。假见证直接反映出人心底的罪性，人在罪性中被嫉妒贪婪所驱使的时候，就会把神的诫命置之脑后，犯法害人。 民数记十二章，摩西的哥哥亚伦，姐姐米利暗嫉妒摩西啊，毁谤他，毁谤就是假见证啊，神降罚，米利暗得了大麻风。还是靠摩西的求情，米利暗才在蒙羞了七天之后，神把刑罚收回了。北国以色列的国王亚哈看上了拿伯的葡萄园，可拿伯不肯卖啊。皇后耶洗别竟然指使人买通匪徒做假见证，害死了亚伯，霸占了园子。人的罪性和罪行何等丑恶。这条诫命与我们当前生活的直接联系，就是要从心中除掉虚假，口中不出谎言，手中不做欺诈的事，这与世界的潮流逆向而行。这个世界是以假为真的世界。过去希特勒的宣传部长葛佩尔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啊，现在啊，谎言还没有重复到一千遍就已经被奉为圭臬了。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全年级统考，我做完了提前交卷，出了教室在走廊里逛，闲逛，扒着门缝往另一班看，赫然看到靠门坐的那个学生在打小抄，在抄袭呢。那个人还是学生干部呢啊，我就去告诉老师，结果那个人呢受了批评，得了零分。后来我年纪长大，在社会上混久了，见惯不怪了。一想起这个同学呢，心里倒觉得还有点过意不去，哎呀，当年干嘛那么认真呢？2009年8月，中国青年报登文章讲到武汉理工大学的校长周祖德教授和他的博士生谢明在第二届全国智能制造学术会议上联名发表了多篇论文，其中一篇还被组委会评为 A 级优秀论文，要颁奖的。据说是参与评审的老师和学生偶尔上网检索，发现论文全文抄自智利科学家罗伯特·卡迪纳斯教授已经发表的文章。当然周教授的优秀论文奖拿不成了，可是事情却被压下来而且捂住了。让我惊掉下巴的是，2009年这位周教授竟被提名做中国科学院院士。力挺他的那些人虽然知道他剽窃论文的事，但是认为这不算什么。世风日下，偷不算偷，以假混真，长此下去，怎么能在神公义的审判面前站立得住呢？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真的不愿意提这样的事啊，可又不能不说，因为我们中国人也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呢。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一段50秒的片子，这段片子呢名为尊重自己尊重他人，描写了老师、医生、法官、警察拒收红包的场景，是扬正气促和谐广告系列中的一个，给大家先来看。
你的孩子又考了全班第一，
谢谢谢谢。
你在伤害我。
好了，病人终于脱离危险了。
谢谢谢谢，这是一点小意思。
你在侮辱我。
你的审批手续全办好了。
谢谢。
你在藐视我。
恭喜你啊，考试通过了。
谢谢啊。
请你尊重我。尊重自己，
尊重他人。
扬正气
促和谐。
扬正气促和谐。
看了之后你觉得好吗？这条广告在网上被称作中国最成功的科幻片，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评论说这个片子有三假，一是人物假，都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演员演的；二是顺序假，红包都是事先送，哪有事后给的； 三是因果关系假。片子表现的是送红包的人不会尊重人，送红包是腐败的来源。哎，可问题是没有收的哪来送的？若不是那些人以权谋私、贪图贿赂，送红包怎么会成为风气？尊重自己并尊重他人，这无疑是对的，但是人们做不到啊，因为人们离开了真善美的源头。我们必须先尊重神，尊重神的创造，尊重神创造的秩序和关系，人与人的尊重才能成为现实。离开了神就是假，离开了假才能回归真神。加州有一个牧师，因为急着办事，一个人走了 carpool 的车道。 carpool 的车道就是共乘车道，那个车道要求在上面行驶的车至少有两个人。快到高速公路出口的地方，他就换到普通车道。警察发现了，就把他拦下来问，你走了地上画有菱形记号的车道吗？这个牧师稍一犹豫，是。那你知道走这种车道车里至少要有两个人吗？牧师一时语塞。你若是不知道，我就放你走，若是知道，我就开罚单。那警察盯着牧师啊，话中有话。这回牧师难办了吧？要是你，你会怎么回答？这个牧师最后回答说，我知道。结果呢，吃了罚单，罚了100多块钱。后来牧师回到教会分享的时候说，自己一开始想不通啊，我说了真话，怎么神还让我被罚款呢？后来他为此感谢主，知道这是神的管教，已经错了，不能一错再错，这100多块钱学的功课会帮助他一生努力在神的面前做诚实无伪的人。愿我们以此来共勉啊，求神鉴察并保守我们的心，把我们分别为圣，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界做正直的人，做敬畏神、尊重神的人。第三，除掉贪婪的意念。第十诫归并成三个字，就是不可贪。不是自己的什么都不可以贪。经文中列举的房子、妻子、奴婢、牛驴是指任何东西，所有东西。贪是一种心态，是那种想把好东西据为己有而不顾一切的热切盼望。这里的贪字啊，在原文当中啊是叫 hamad， 原本是喜爱的意思。但是你对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喜爱的过了头，而忘记了神的命定，这就成了贪。请大家注意这个字是怎样用在一个具体的人和事上的。十诫之前只有一次，这个字在创世纪的3章6节用在夏娃身上。夏娃见禁果呀是可喜爱的，也就是可贪爱的，那个是贪的意思啊，是可贪爱的，他就摘下来吃了，并且给亚当吃，于是始祖犯罪，大错著称，贻害无穷。第十诫是第5诫到第9诫的总结，因为贪是犯罪之源，因贪造成了神人分隔，这是一切罪恶的根。十诫之后，贪这个字再次用在人的身上，是在约书亚记7章21节。以色列人在爱城打了败仗，在百姓中查是谁做了违背神的命令取了当灭之物的人呢？查出犹大支派加米的儿子亚干，他私藏了本应焚毁的战利品。亚干招认说，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你看贪爱啊，亚干因这罪被众人用石头打死， 从这两个例子我们看到贪婪的发源和贪婪带来的可怕后果。每当我们看到贪婪的贪字，就应当回想当年在伊甸园里的两棵树和树底下的那个女子所做的错误选择，就应当提醒自己不要落到那个陷阱中去。爱神，把自己献给神，尊重神在圣经上的一切教导，并且爱人如己，甘心服侍周围的人，是远离贪婪的唯一途径。有一年我在底特律那边服侍，主日崇拜完毕，坐下来吃午饭，想到整个周末的六场聚会都顺利结束了，松了一口气。我当心的人一放松，本相就会出来了。饭桌上有个姐妹问我，你最喜欢的诗歌是哪首？我想了想还真说不上来。那姐妹稍有些失望说，我在外边摆书摊，你喜欢哪首我就把那张 CD 送给你。哎，这下我的精神来了，那我找一首来喜欢。哎，我能不能多喜欢几首啊？哎，坐在我一边的一个弟兄笑盈盈地看着我，用手指着我的鼻子，贪婪贪婪。这下我哑了，很不好意思陪笑脸说不出话来了。旁边的一个人就问那个弟兄，你多大来着？
我多大？我是49年生的。
哎，这回我有话说了，因为我知道他是在蒙人呢，他其实是59年生的。我也一样指着他说，虚伪虚伪。他就捂着嘴，哦，我说谎了。我们俩扯平了，我的心却被深深的触动了。才两分钟啊，我们就犯了三桩罪：贪婪、说谎，还有彼此攻击。我还是传道人呢，三件当中占了两件，真惭愧啊。改造救我的成圣之路是一生的功课，我们要求圣灵帮助我们除掉贪婪的意念，对罪敏感，时时悔改，常常祷告，让我们能够把神的爱活出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是今天的分享，我们稍微总结一下。我们是以爱人如己的思路来看第五到第十诫。我们讲到爱别人是要我们在生活规范上有一个转变，要把阻挡我们爱别人的拦路石搬开，除掉狂傲才能尊神为大，除掉虚假才能分别为圣，除掉贪婪才能真心悔改。让我们把关于十诫两次的信息合在一起，把十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可以看到一个三重嵌套的楔形结构。最外一层，第一诫独一真神，对应第十诫不可贪婪，讲的都是人心的回归。中间层第二诫不可造偶像，对应第九诫不可假见证，都是讲的要真实。最里边第三诫对应第五到第八诫，讲的都是尊重，从尊重神的名到尊重神所创造的秩序和关系。最中心的位置是第四诫，讲神的创造、神的主权和人在神面前的安息。大家可以看图，从图上看得更清楚。十诫的重点不是一套关于人行为的法律，十诫是对着人的心说的话，其目的是要把人带回到神起初的创造中去，使神与人同在。神与人同在从十诫开始，成为出埃及记后二十章的总主题。感谢天父上帝，他的恩典何等大，他的救恩何等奇妙。愿我们从律法中看到神的爱，也以我们全部的爱来回应神的爱，让爱神爱人的心成为我们一生的指引。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耶和华，全能威严的创造主， 当我们在你的宝座前思想你那长阔高深的爱的时候，我们的心被震撼。人算什么？在最终沉沦的人是何等污秽卑微，可你竟爱我们，爱我们到底。你的爱穿越时空，永不改变。你的爱拯救罪人，出死入生。愿你的爱激励我们跟随你，活出属你的生命样式来，见证你的荣美，把你的福音传到万邦，传到地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